希伯来书第一、第二章。当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时，你会注意到没有作者的名字。这在圣经权威人士中曾引起一些议论，许多学家各有不同的意见。然而没有作者亲笔注明，我们无法知道作者是谁，但我个人认为作者应该是保罗。作者有着保罗的风格，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其实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有真正神说的才值得去信任采纳。所以我只想让你们知道，这仅仅是我的猜测，你们可以不必接受。你们应该凡事查验，持守那善美的。谁是作者已不重要，说实在的，圣灵才是真正的作者。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一本如书名所示，写给希伯来信徒的书信。写给希伯来人中的信徒，又奇怪和又有趣的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中还持守着犹太人的律法。事实上，他们企图给外邦人灌输犹太人的律法。例如，在安提阿中的教会里，这些人宣称不守摩西律法、不受割礼者就无法得救，以此分裂教会。耶路撒冷里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混合，在文化习俗里，他们还保持犹太人身份，譬如不与外邦人同坐席，禁止吃某些肉，上圣殿崇拜。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是继续保持圣殿礼拜这个习俗。有些人欣然接受耶稣基督后，又重蹈覆辙，供奉祭物做神殿崇拜。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对希伯来人重申基督教的教义，指出远离耶稣基督而再次回到犹太人的宗教系统以求拯救的危险，并且警告那些已经尝到天上事物的美好，又重返在地上借着祭司供奉祭物的人。圣经宣告对这些人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基督只一次献上，成为众人的祭。这本书开头就已承认神的存在，就如整本圣经本来就已承认神的存在，并不可否认，也无需费神去求证。神无需去证明他的存在，就如你也不需证实你自己的存在，因为那是荒谬无聊的。然而有时候人会落到这种奇怪的境地，假如你没有出生证明，那你要向美国政府证明你的身份将是很困难的事。你必须经过许多法律上的麻烦而证明你的身份。但对于神，圣经不需证明他的存在。事实上，神把他的话传给我们，就已证明他的存在了。假如他不存在的话，他如何能跟人说话呢？两个假定，神的存在和神开口说过话的事实。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本书开始就承认神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法对人说话。旧约记录的就是神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法晓谕众人的信息。在创世纪里， 我们发现神借天使对人说话。在创世纪里没有先知，神借天使对人说话。天使这个字的字义就是使者，是神使用这些使者传话给人。稍后如出埃及记所记录的，神开始借着受膏者而对人说话，譬如摩西上山取得神的话语，下山告诉众人，当他们看到西乃山冒着火焰、密云和角声时，非常害怕而不敢接近这山。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神借着像摩西和约书亚这样的人晓谕人们传达神的话，然后神又借着祭司晓谕以色列的子民，许多时他们想要知道神的旨意，他们就会去求问祭司，而祭司会借着乌林和土民而询问主的旨意。随着时间的进展，神借着先知晓谕人们，在旧约中有各种不同的时间，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有时神以非常有趣的方法来比喻，在以西结书的书中，神借着这个先知以非常奇特的方法来告诉人们，比如他们不遵守神的话，神要以西结侧卧一边一段时间后，又翻过来侧卧另一边也要一段时间，要以西结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神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法晓谕我们，而在末世也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神给人最后的启示是借着那基督。换句话说，所有我们想要知道的有关神的一切，我们可以借着启示神的基督而得以完全明证。耶稣来临给人们带来了神的最后与最终的信息，那启示帮助我们认识神。假如人要了解神，可以在耶稣里或借着耶稣而得以了解一切。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借着他的儿子给我们的启示胜过其他一切的启示，借着他儿子的启示胜过借着天使的启示。希伯来书开始的两章在指明圣子超越天使，在第三章他要指明圣子基督超过摩西。摩西身为一个人，他能领导人去应许地，但是他不能领导他们进入应许地，他只能指向那地，将人们带到那应许地，但他自己不能领他们进入那地。神借着耶稣的启示超越约书亚，约书亚能领他们进入那地，但不能领他们进入安息。在第五章的开始指明耶稣胜过祭司，在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祭司职位与历来祭司职位的比较，而且指出借着耶稣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约、更好的方法、更好的赎罪祭。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晓谕列祖，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以下七个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实：一、神立他承受万有；二、神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三、他是神荣耀的光辉；四、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五、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六、他洗净人的罪； 七，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神的国，那荣耀的国还未曾到来，神借着先知显示了一些有关将来的国度里一些观点。神打开了小窗户，让先知走进这时光隧道里，他们看到神荣耀的国度。在那个世界里，人可以和平相处，交易上不受咒诅，每人可以很自由地索取他所需的，每人的需求都得到满足，人与人之间有着爱与和谐。在这世上将没有疾病与物质的损害，跛脚的也会为了喜乐而跳跃，哑巴的也会唱歌赞美神，盲人也会看到神的荣光。这些先知已经看到那天父立定他的圣旨，统治这世界荣耀的年代与国度，他将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因此他们已经预知神将带来的荣耀国度。基督承受万有，而我们却在基督里，因着基督我们被收养成为天父的儿女，因而与基督同作后嗣。神立基督承受万有，第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耶稣基督是神创造世界的代理者，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万物都是靠他造的，一切的万物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万有也靠他而立。再次我们知道他是造物主。接下来谈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在一些圣经中你将会发现光辉灿烂这个字。光辉灿烂意味着什么呢？在希腊文这个字是两个字组合而成，第一个字无比和第二个字光亮的，它是神无比的光辉，在神的周围有卓越的灿烂，神的荣光是如此的明亮，以致人不能感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无法接近或接受神发出的光。在天上我们将不再需要自太阳或月亮的光，因为神的羔羊就是光，这由耶稣来的神的荣光将照亮整个天国。到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万物着亮，荣光与神同在，如旧约所记载的，神的 SHEKINAH 将照亮会幕里的至圣所。他们建造会幕为的是让祭司能由外面的院子进入帐幕里的圣所。第一房间是15×30英尺，在摆放陈设饼桌子右边有12块面包，每个饼代表一个宗族。进入至圣所的幔子前摆着香坛，左边的灯台上面摆着7个金灯台，代表照亮整个圣所的圣灵。但当祭司走入幔子内的至圣所时，里面没有蜡烛，这里面有约柜和基路伯，还有神的荣光照亮着。耶稣就是神的荣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他是神的形象，今天我们也可以说他跟他的老爸是一个模子做的，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因此相信耶稣相当于接受神。 相反的，不相信耶稣就等于拒绝神，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你不能爱神而恨他的儿子，你不能接受神而拒绝他的儿子。他们是在同一个包裹里的，你要这个也要那个，你不认子也就不认父了。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现在对我而言值得留意的，起初神创造万物，他用命令创造万物，那是他以宣告命令使万物存在。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因着他用说的话，万物就由此存在了。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用说的话使万物存在，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来创造万物，也以他全能的命令而托住万有。在原子结构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叫阳电聚集，这是一些阳电子聚集在一个原子的核心里，这对科汉电的理论相违背的。科汉的定律宣称，当许多阳电子在一起时会产生排斥力。假如你有一个汤匙装满了阳电子，而把它放在南极，另有一个汤匙装满了阳电子而放在北极，它需要3万吨的压力才能维持两极两端阳电子的平衡。在这两极两端的阳电子彼此排斥的力量是如此的巨大，需要以3万吨的压力来维持这些阳电子在两极的位置。你可以聚合阳电子在一起，但你必须用压力把它们拖住，因为这是自然律，同电荷相斥，异电荷相吸。在原子的核心里面，这些阳电子聚集在一起是违反电的理论。我们知道如何搅乱一个原子核里的平衡，而导致这些阳电子依着它们自然的本能彼此排斥良性的能量，因此我们就有了原子弹和原子的裂开。我们所做的只是在一个原子核里搅乱它们的平衡，而让这些阳电子能量释放出来。我们知道当美国在日本的长岛丢下2颗原子弹时，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在原子弹里要聚合原子核内的能量与释放的能量是相等的。神创造这个宇宙，而这宇宙同时也具有自我破坏的功能。进化论谈及大爆炸，而大爆炸的产生还需靠神的松开，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旱地要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只要说一句话，大爆炸就会发生的。假如那托住原子核里诸阳电子的力量被释放时，那会产生一种非常可怕的撞击，这些阳电子将会彼此排斥到太空的边际。你会惊奇神的话的权威是如何的大，竟然能借着他说话的权威而令宇宙存在，借着他说话的全能将宇宙毁灭也同样简单。我们所服务的神是令人敬畏，耶稣基督就是神本体的真相，借着他大而有力的话维持所有的事物。他洗净了人的罪。有趣的是，我们讲到神借着天使对人说话，就是在新约神还借着天使对人说话。一个天使告诉玛利亚，她将怀孕生子，这个孩子就是将来的弥赛亚。甚至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天使还对人说话， 天使曾对约瑟显现，要他不必怕，只管娶他的玛利亚做妻子。天使也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叫他带着小孩逃往埃及，因希律在寻找小孩要除灭他。耶稣被撒旦引诱之后，以天使来伺候他，在科西玛尼花园里有位天使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但是当他要上十字架时，没有天使服侍他，那是一件他必须独自完成的工作。关于赎罪日这天，旧约里有如下的记载：在这一天，大祭司是唯一能够献上赎罪祭的人。在平常日子的献祭里，可以有不同的祭司向神献上祭礼，但在赎罪日这天，必须只有大祭司一个人独自为百姓的罪行赎罪祭。在这天，他必须做所有的献祭工作，堵杀27只动物为祭，然后他自己独自把祭物的血带入幔子内的至圣所，为他自己和本家以及百姓行赎罪之礼。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耶稣必须独自一个人为我们赎罪，没有天使能安慰或救援他，他独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与忧患，并且替我们的罪而死。他为我们赎罪，他洗净了人的罪。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看到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在希伯来书2章将提到他坐在那里，只等到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在1章我们知道，借着基督，神启示我们圣子耶稣超越过众天使。耶和华见证人会说耶稣基督是天使长弥迦勒，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绝对超越一切的，在所有的天使之上，他不是先为天使然后被提升为神的身份，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自始以来，圣子与圣父是共存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摩门教信徒认为耶稣是一个基路伯路西弗的一位兄弟。路西弗是瘦高的基路伯，当神要救赎世界的时候，他招来这二位兄弟要他们的救赎计划。神选择了耶稣的计划，引起路西弗非常的不悦，所以路西弗定义要破坏耶稣的计划，与兄弟耶稣对抗。我们了解耶稣超越路西弗，这不是好天使坏天使、好兄弟与坏兄弟相争的一回事。把路西弗提高至与神和耶稣对等的地位是非常可怕的。许多次我们以为神和撒旦是对等的，完全不是这回事，他们根本完全不在同一等级。神是自我存在的永远的创造者，然而撒旦是神的一个创造物，而且一点也不可能处在与神同等的地位。撒旦可以与天使长弥迦勒对等，他们可以对抗，他们成为摩西的遗体争吵，弥迦勒并没有拿斧手与路西弗争斗，只说主责备你吧。当天使把神的信息带给但以理时，撒旦捕获了天使，而且捉住了他当俘虏。弥迦勒来并且释放他，天使告诉但以理，天使长来帮助我，从魔君手里解救了我，现在我给你带来信息。以前弥迦勒和撒旦有过冲突，在启示录书中他们将要再一次进入冲突。弥迦勒和他们的天使与龙和他的天使对抗，耶稣不是撒旦的对立者， 米迦勒才是。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的神。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个说，在诗篇二章七节，神宣布，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神从未对路西弗和米迦勒说过如此的话，只对耶稣说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从来对那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是撒母耳下第七章的预言。当大卫想要为神建一座殿宇，拿单告诉大卫，神说，因他的手染有战争的血迹，他不能为神建殿。你跟大卫说，我为你建立家室，必兴起你的后裔，接续你的王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神向大卫如此宣布有关这个后裔，他将从大卫后代兴起，而且统治这世界。听了神的话后，大卫无话可说。大卫跪在神前说，我能说什么呢？我只不过是个跟在羊背后的牧羊人，而你竟要我统治你的人民。现在你谈到将来的国，哦神，我能说什么呢？大卫可能是在人类历史上最能言善道的一个人。然而面对神的良善与恩典之时，竟然无话可说，无言以对。每当神对我们启示他的良善与慈爱到了一个程度，以致我们无言以对时，总是如此的荣耀。就如 Savonarola 所说的，当敬拜到达顶点的时候，是无法用言语来比拟的。神啊，你真是太好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作家再一次引用一些经文，这希伯来书的作家引用了许多旧约的经文。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你不会在你的旧约中看到这个经节，却能够在旧约的七十四译本中找到。译本是由七十个希伯来学者把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以色列人被俘虏到巴比伦达七十年之久，没有人能谈希伯来文。回耶路撒冷后，这些人民需要有他们能够了解的语文，七十四译本因此诞生，叫做旧约的七十四译本或希腊译本。这翻译来自生命记三十二章四十三节，而且让神的所有天使都拜他。关于天使，神怎么说呢？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有趣的是，神在旧约称耶稣为神，约翰在福音中称他为神，保罗称他为神，多马称他为神，我的主，我的神。在这里，神称耶稣为神，耶和华见证人不能称他为神，那是何等羞愧的。我们知道耶和华他自己都称耶稣为神。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 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里谈到圣旨有永恒不朽的本质，我们知道这宇宙最终会变得陈旧，而且已经在逐渐恶化。根据研究，太阳每秒钟消耗120万吨的能量，假如给予足够的时间，太阳能量会消耗殆尽，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然而你却要长存。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既明白这有形的宇宙将要过去，所有的这些事物将会被溶解。谈到这有形的宇宙，我们应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既然有形的物质将要消失溶解，那么我们必须追求属灵的事，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也需集财富在属灵的事物上，而不是在这世界有形的物质。神啊，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是不变的，也是不会失败的。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脚凳。他从来不对任何天使说，只有对圣子说。诗篇111篇第一节谈到天使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首先，天使是服役的灵，这个首要的服事对象是神。在以赛亚书中第六章，当他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看见了撒拉弗在敬拜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在启示录第四章，约翰看到天上的景况，他看到基路伯回绕着神的宝座，说道：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天使们所要的侍奉是全能者在天上敬拜着神，但是神也派遣他们为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的需要做特别的服务与服事。当以赛亚看到神的王座和撒拉弗，听到那些撒拉弗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们在宣告神的神圣。以赛亚意识到他是个何等的罪人，在这里他被带到与圣洁的神面前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神就派遣其中的一个撒拉弗，拿着从圣坛上取来的红炭，治疗以赛亚的唇，而使他洁净。你听到在那些服事的灵在敬拜神，叫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叫喊说自己是不洁净的人。这时神就派遣天使来服事人，因此天使存在首要的任务是服事神，而后被派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诗篇91篇11-12节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因此这些天使实际上是服事的灵，但是神从不对天使或任何特殊的天使说让神的天使崇拜他，也不对任何的天使说坐在我的右手前，直到我使你的敌人成为你的脚凳。因为他们是仆人， 耶稣在那里不是一个仆人，而是那里的统治者。天使与耶稣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天使他们是崇拜和服侍神的，而耶稣在那里是被崇拜和被服侍的。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实际上我们常常在这真道上迷失跌倒，而远离真理。神对他们说，借着他的子已给我们完全的启示了。我们应当更注意听那神借着他的圣子对我所说的，比神借着天使或先知或其他所说的更谨慎、更担心的去听。我们应当注意郑重所听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在这些希伯来的信徒身上就出现这种情形，他们本着神的救恩因信耶稣而得救，他们在观念真理上慢慢的随流失去，又回到那以前的律法，在神面前寻求公义。这对他们得救的地位很危险的。你们应当郑重的记住所听的真理，而不是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那么让我们更当心注意那我们所听到的，就是耶稣教导我们有关神对人的拯救计划，也就是本乎恩因着信而得救的教导。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约翰在这一章的结尾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们身上。假如天使所说的话是坚定不移的，凡是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更应该留心仔细地听。换句话说，假如天使所说的话是真的不变的，那么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就更应该相信了。如果忽略了这个大拯救，你如何得救呢？我们如何去逃脱呢？你如何得拯救呢？你不能回到律法上去。在律法之下，每个罪人接受一个公义的报赏或报酬，在法律之下，你将得到你应得的处罚。这就是所谓律法。耶稣教导我们，借着相信耶稣，我们能得到神的宽恕，我们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那么我们就应该更谨慎郑重地听，不要让耶稣的真理随波而去。再回去寻求律法下的善功和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公义。首先，耶稣宣告了拯救的这个荣耀的信息，那些听到了他的信息的门徒们对我们证实了那耶稣所说的。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首先对我们说信心的事，因信得救的道理是耶稣。随后被听到耶稣传道的门徒证实了，然后他自己又用神迹与奇事，同他们做见证神迹， 这些听到耶稣信息的使徒们也借着圣灵的恩赐显神迹而作证。神已证明门徒们都是属于神的，由他们的启示、神迹与圣灵的恩赐，这些都是真实的。注意，圣灵的恩赐乃需依照他的旨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谈到圣灵的恩赐时说，圣灵随着他的旨意给每人有不同的恩赐。一些人说你拥有所有的恩赐，只要你在任何需要的场合里使用，你就可以得到这恩赐。我不同意这些教导，这是错误的。你必须遵照神的旨意，恩赐才能做工。我不能控制我生命里圣灵的恩赐，我不能说我现在要操练我的恩赐。恩赐是圣灵的工，神的圣灵也在我们生命里管辖着、控制着这些恩赐。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天使不能管辖将要来的世界，在那时他们仍然要服侍。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大卫是一个喜欢户外的人，如果你喜欢大自然或户外，那你会喜欢大卫。他喜爱大自然，一个伟大的猎人，并且喜好运动。他在星星之下度过许多夜晚，没有烟雾，没有城市灯光导致天空的暗淡，以致令人无法清楚地观赏天上的星星。大卫躺着观看犹太上空那被行星银河所照亮的天空，他可以看到浩瀚的宇宙，他想，与这个宇宙相比较，我是多么的渺小。因此大卫在诗篇第八章写道，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啊，我算什么呢你竟如此眷顾我。你曾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吗？睡在山上或溪水边或在沙漠里，当你看到银河无数的星星，便会沉思在你头顶上的宇宙。我有过这种经历，所以我很能体会出这首诗的意义。我曾默想着天空神的指头所造的这宇宙，那些神所陈设的星星，我想，哇，我算什么呢？这个地球像灰尘的一个小斑点，绕着太阳转，在银河里的一个小角落里绕着它的轴运转，而太阳又只是在银河里数以百万星星其中的一颗。在这里，我只是这灰尘的一个小斑点，我只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极为渺小的斑点。你曾经在沙漠野营吗？在寂静的夜晚里，你躺在你的简易载船上，沙漠附近所有的怪音开始作声，你可能听到一种小狼或嘎嘎响的声音，似乎千里之外都毫无人烟。你想，我算什么呢？神竟顾念我。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算什么呢？神竟眷顾我呢？我算什么呢？竟有如此的特权。我怎么可以敬拜他呢？与他谈话呢？甚至感受他的同在呢？神啊，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呢？你竟眷顾我呢？谈到世人，希伯来书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神造人比天使稍微小一点，天使是服侍的灵，他们能有身体的形状，但不像我们被我们的身体限制， 他们不受身体的限制。我们的身体是原子组合而成的。假如你走向墙壁，你可以体会出原子排斥的能力。假如你要经历阳电子排斥的能量，那么你就得撞墙了。理论上你可以穿过一道墙，因为墙比一个固体的实体还有更多的空间。人体也一样，比起真正的固体还有许多的空间。假如你能把你的身体收缩成一个完全的固体，没有任何的空隙存在，那么你的体积只是在一个显微镜下才可以看到灰尘的一个小斑点而已。你是由很多膨胀的分子组成的。你知道电子是非常小的物质，250亿的电子排成一排只有一寸长。假如你要计算，你每分钟数250下的速度，日夜不停的计算，它得花费你1900万年的时间。电子是很细的质量，比质子更小。在一个原子里，电子绕着原子转的距离，如果假设原子核的大小是一个篮球大，那么电子绕着原子核转的距离是3000公里以外。由此可看出，在原子核与绕着原子核运转的电子间的空隙有多大。就以它比起真正固体的东西还有许许多多的空间存在。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阳电相斥，而是我们无法穿过一道墙。然而假如你是由另一种分子结构组合成时，你就有可能穿过墙壁而不损坏这道墙。所以耶稣复活的身体明显由不同的分子结构组成的。当门徒全部在房间里，门是紧闭的，耶稣突然地出现在房间里。根据科学家的理论，很可能在同时同地点有两个不同的世界存在，他们很可能彼此擦身而过而不自觉，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身体结构。所以现在这里可能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也许就在这里有一架超级喷射机，机上载满乘客飞向其他的大陆去，我们却一点也不知道。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观念，我喜欢这观念，因为我认为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有两个并排共存的世界，我们感知它们的存在，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属灵的世界，而这些灵体在我们四周穿来穿去，给我们帮助和力量，并且服务我们，然而我们一点也不知觉，他们却能察觉出我们的存在。天堂离我们并不远，我认为天堂近在身边，只不过分子量的结构不同而已。你想象神的宝座，好像我们在沙漠里远眺天边，哇，我的祷告离神有多遥远呢？要花多少光年才能到达？如果神居住在宇宙的那一边，我能够以光速的速度发送祷告的话，我的祷告要花120亿年的时间才能到达神那里。等到我得了神的答案时，已经太迟了。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8节说到神的时候，写道：“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就在我们的周围。”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所以我们也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然而它在这里，而且我们居住在它里面，我们被它包围，它是在另一个不同的分子结构中与我们并肩而存，这是非常科学的理论。神造人比天使稍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他手所造的都派给人类管理。创世纪记录，神对亚当说：“ 我使你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派人管理他手所造的万物，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苦的死，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要救赎人类，他必须成为一个人，他必须成为同样家族，才能赎回人类拱手送给撒旦控制的世界。我们看到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耶稣作为神是不会死的，他必须成为一个人来限制他自己。我们看到他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这就是救赎的全盘计划，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为人人尝了死味。这是说到灵的死，这世界上所了解的死与灵魂的死定义不同。从这世界的观点来看，一个人的死是他的意识离开了肉体。当你走到人生尽头的阶段里，他们会查你的脑波，当那监视器出现频线时，就表示脑的波动停止了。他们观察24小时，假如一直都是保持一直线时，他们就认为这个人已经死了。当他们要拿掉电插头时，必须确定脑波是一条平线。假如还有任何生存的迹象，譬如脑波又开始收缩氧气，那么他们还需立刻输入氧气。当意识与肉身分开时，从这个世界的立场来看，你是死的。从圣经的立场来看，当你的意识离开神的时候，虽生犹死，这是灵性的。一个无法感知神的人，在灵里是死了的。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在十字架上他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这个时刻里，当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为我们的罪孽受苦，神离弃了他，他为我们尝了死味。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因为他替我尝了死味，我就不需自尝死味。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在圣经的观念里，我永不死，我永不与神分开。耶稣已承担了我的罪，也替我尝了死味，就是灵魂的死，我只是搬走而已。将来我的灵将离开我这个旧的帐篷，而搬进新的神的殿里，不用人手所造，而是那在天上永存的帐篷。那将是一个充满喜乐与祝福的一天，我不会死，因为我永远不会与神分开。哦，新闻可能报道我死了，那是因为他们不能完全明白，那将是又一个不完整的报道。我希望有些记者有足够的见解，当我的灵离开这旧帐篷时，他们会报道说 Chuck Smith 已经搬出他那破破旧旧的老帐篷，而已搬进一个神为他建的新的殿。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耶稣已为人人尝了死味，你就不必自尝那死味了。他已被神遗弃，你就不必再被神遗弃了。那导致你与神隔离的罪， 以及罪的工价他都自己担当了。那个神的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9章中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是罪所带来的恶果。然而耶稣已为我们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注意耶稣的地位，万有为他造的，格罗西书1章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有关耶稣这里再一次做同样的陈述与宣告，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万有也都为他造的。他是造物者而不是被造物。在启示录，当神坐在宝座上接受24位长老及基路伯的敬拜时，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是他所建造的，更进一步的说，我是为他而造的。除非我们开始为他而活，否则我们的人生将永不满意。只要你为你自己而活，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既空虚而且没有意义。然而你一旦开始为他而活，你的人生将变得非常充满与富足。所以借着基督的受苦而完全成就了神的功。在以赛亚书53章，他预言说，耶和华定义将耶稣压伤，就我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除非他们也有相同的经历，否则他无法体会遭受苦难的滋味。假如一个人从没失去所爱的人，他怎能了解失去所爱的人的痛苦与挣扎，而去安慰别人呢？他们必须有过如此的心路历程，才能体会出你的心境，而真正的帮助你、安慰你。有了类似的经历，他们就能感受到你的情感，他们能体会出你的心痛，以及那无法控制、快要死掉的悲哀。你内心的疼痛把你的喉咙都给卡住了。耶稣因着自己经历过的苦难，他成了救我们的元帅。那样我们在有需要遇到困难的时候，耶稣能够体会我们的感受。以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换句话说，我们与耶稣是一体的，这也是交通这个字的意思，与我们的主之间的交通，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我们真的应该铭记耶稣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为我们受苦，替我们尝了死味，现在他又称我们为他的弟兄，又和我们合而为一，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耶稣借着他的死带我们到神的面前，使我们成为神国的一份子。耶稣铺了路，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耶稣自己洗净了我们的罪，现在又称我们为他的弟兄，为神的后嗣，可以与他分享神国的荣耀。难怪大卫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当我沉思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我真不知如何感谢与报答他的恩德。他自愿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背负所有的罪孽， 承担了我该得的一切处罚，我真的不知道何以为报。他又赐我与他同为神国的后嗣，这种荣耀的特权，我要如何报答神？如何表示我对他的感激呢？有时我觉得我好像一个乞丐，贫穷如洗，无以回报。他为了我成就了一切，而我却一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以回馈他。但我知道他所要的只是我的心和我的生命。对他而言，比把我丢进奉献箱更有意义的是你的爱。你拨出时间与他分享，关掉电视，空出时间与他同在，这就是他所要求的了。他要我们与他共享、共事、恳谈，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些事情。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道成肉身，他为我们的罪而流血，他反倒虚极，成为人的形象，体验了你我感受得到的厌倦与痛楚。他知道劳累是什么样的感受，踩着脚趾头，手指被斧头砍伤。耶稣体验了人体的局限性，这些他都经历过。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因此耶稣借着他的死亡破坏那掌死权的魔鬼。魔鬼引诱亚当与夏娃，给人类带来死罪。我借着耶稣已成义了，撒旦不再因我的罪而控制我，撒旦不能自控告我的罪，我也不必死了。耶稣已洗净我的不义，使我在神之前成为公义。借着耶稣的死，撒旦就彻底失败了，再没有权柄因我的罪而将我致死，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里指的是罪的奴隶。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变成一个人，所以他凡事敢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耶稣基督了解我们，这点很重要。他了解我们，因为他道成肉身，体验到肉身的有限与无奈。他凡事与我们相同，为的是他能成为慈悲的大祭司。他对我极其慈悲，他知道人生道路的坎坷与崎岖，他知道饿了是怎么一回事，他也知道没钱缴税的难过，他也知道政府强制缴税的无理，他了解我们所经历的艰难与困境，他了解我们所经历的艰难与困境，因为他了解我们，所以对我们很慈悲能慈。他自己既受过苦，就能在我们被试探时帮助我们。他懂得这种苦难，因为他已经历过了。圣经说，神知道我们的本体，知道我们不过是灰尘而已。愿神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自己是圣人，我们认为我们能一跳就能越过好几栋大楼，以为自己快比飞弹，自以为了不起。我就是那超级圣徒，圣经上就这种心态警告我们，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只有靠他扶着我才能站立而不至于跌倒。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现在如果你明天早晨大约4点钟起床出去看西南边的天，你将会看到猎户星座。假如你看星座的左边，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星，叫做猎户星。这个星星的直径是4亿6500万英里， 假如把太阳摆在猎户星的中心，地球绕着太阳转时，地球有20万英里的空间可以去运转。根据估计，猎户星是以每秒17英里的速度进行运转。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个猎户星在轨道上运行呢？这个直径4亿6500万的大的实体，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它，能叫它跑得这么快呢？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我看到神用手指轻轻弹着猎户星。圣经说，神的手在拖着我们，如果神能够一直轻弹猎户星座的话，他当然能用他的手背扶着我，我不必担心自己会跌倒。那用手拖着我的是永生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他爱我如子，为了要把我从罪恶中救赎出来，以便我能在他的国度里成为后世。他差遣了他的爱子，神给我们的爱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了解的范围。他的爱借着基督耶稣继续向我们延伸着，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完全藏在他里面，他是丰富有余的，他可以保守我，叫我在神面前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神荣耀之前。他对我所要求的代价是什么呢？他仅仅要我与他在一起共享与交通，他给我是如此的多，而所要的是如此的少。